同学们们平安。非常谢谢建议的介绍哈。他一开始他说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我们很熟悉很敬爱的李牧师在我们中间，然后他开始介绍就一直看小抄哈。他的熟悉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熟悉。我也认了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同学们一起有那么一个宝贵的时间，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相信神学生大概最宝贝的就是跟时间赛跑。那么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有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就对这个每一个礼拜的这个 chapel 心情非常的复杂哈。怎么叫复杂呢？一方面是一个 break 哈，我们常说 give me a break， 到哪里去 break 呢？就到这个 chapel 来 break 一下哈，功课那么紧哈，到这边来稍微放松一下哈。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院长和后面绑了一个这个 support， 现在 give him a break， 他把那个拿掉哈，他现在站坐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一看我就知道不是他的这个。景象硬着景象哈，不是，所以也许他身上的那个担子实在是很重，所以我刚才一看到他那种爱惜的心就油然而生了，实在是跟我们实在是很亲哈，我们已经前后认识也有40多年的时间哈，那么很感谢主，所以呢，每一次参加这样一个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个 break， 是一个调剂。但是有的时候也很矛盾哈，也觉得会不会是一个时间的浪费哈？到底我在这边参加这个聚会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无形中就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压力哈，就是说觉得有很深很深的责任。我不觉得我在这边只是带大家就过那么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段 chapel 的时间。今天早上跟这个视频弟兄我们在一起早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求主让这一个聚会不只是让每一个参加听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让讲的人也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些提醒。我今天的题目刚才建已经提了哈，叫做朋友与同工。这是我侍奉主今年刚好进到40年哈，那么特别18年在 Boston 牧会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一个，你如果问我你最深的负担，你最强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就会想到同工之间的关系。我常常在检讨，在思想，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当上帝把我们在一个学校结束以后进到一个地方去侍奉，那么我们带着满腔的热血去到那边，就慢慢慢慢好像那种热就会递减啊，那个热就慢慢慢慢会消退。那么到底原因在哪里呢？有的时候觉得非常气馁，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灰心。我想侍奉主多年的人就会发现，我们的侍奉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高低起伏的一个曲线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18年在教会的牧养，那我觉得一个最深的在我心里面的负担就是同工的关系，或者说同工的人际关系。我记得很清楚，在1980年的时候，那个 Christianity Today， 他出了一个新的杂志叫 Leadership 啊 ，Leadership。那么在那个 Leadership 杂志刚出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传道人非常非常喜欢，因为里面有很多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一些东西。我记得有一期呢，在里面就讨论到一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传道人，一个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一个同工，他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够跟他的信徒建立很深的友谊的关系？就是说我做一个牧师，我能不能可不可能跟我的同工跟我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 friendship？ 那篇东西里面讲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中间呢有一段很有趣的，就是他有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questionnaire， 一个民意测验。他们不是要找了大概在芝加哥附近好多好多的教会的牧者，那么给他们一个问卷，就是说你认为 你作为一个牧师，可能跟你的会友，可能跟你的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友谊关系的，请你写哈，会回应一下。结果那个结论的很好玩哈，我印象非常深，虽然已经二十几年过去哈，那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印象。非常的两极化那个结果哈，有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当然可以哈，而且这个是理所当然。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不可能哈。如果说要朋友的关系，如果你要先讲清楚什么叫做 friendship 哈 ，by definition what is friendship 哈，就比较小心，比较那个哈，就是完全两极化。然后他们在分析这个两极化的这些群体的时候呢，就是那些认为当然，就认为那个很难的那些呢，他们发现呢，都是一些老牧师。都是一些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很多年的哈，十年二十年以上。那些说当然可以，理所当然，这个哪里还要问吗？这个简直是白问哈。这当然，这个一个牧者，他跟这个会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些人呢，都是一些刚刚台福毕业的这些同学，刚刚神学院毕业的一些学生。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两极化的现象。那么当时我就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常常就自己在反省，自己检讨。当然我那个时候还在牧会，也刚刚开始牧会没有多久，是1977年接了焦元连牧师的这个棒，在这个 Boston 在那边牧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思想这个朋友跟同工之间的关系。那么这20年过去，今天在我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深的信念，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属于那个刚刚出来这个牧会的那一批同工，应该走这一个极端哈。那现在我已经经过了又20多年过去，我应该跑到这个极端来，发现我不是。这些年来我非常严肃的，很认真的，从很现实侍奉的角度来看，我发现我心里面有一个理念，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同学们做一个参考哈。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侍奉的关系里面，朋友你可以做好朋友，但是你不见得，不一定上帝把你放在同工的关系里面。但是一旦上帝把同工的关系放在我们中间，求主把朋友的情谊放在我们里面。我再说一遍哈，就是说我今天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上帝不一定让我们做同工。但是一旦主把同工的关系加在我们的身上，求主让我们很严肃很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个 basic 的一个 friendship， 一个朋友的情谊在我们的当中。每一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我在40多年前我跟他认识，做了好朋友。就我没有想到做好朋友做到一个地步，他混到我家里面来，成为我的妹夫啊，就是邱志健牧师。那么我们一直就是非常的要好，胆肝相照，是没有话不谈的哈。我们常常的在青年团契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念书呢，常常回到家他就陪我回到家，我们就在门口可以从10点钟一直谈话谈到半夜1点钟。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是常常跟我把心里面的话交通能够这样分享的。结果很奇妙，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我两个妹夫哈。那么我想，如果我有3个妹妹，大概就有3个这种朋友，4个妹妹有4个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只有2个妹妹，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邱志健牧师呢，我们做朋友做了那么多年，他常常跟我有一个相同的感觉，为什么神没有把我们两个人放在同一个机构里面做同工？我们都很不甘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朋友的情谊，把这个情谊带到同工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但是好像神就有他的幽默，就偏偏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起。那么我呢就在校园传奇侍奉，他呢就在 Campus Crusade 学院传道会侍奉， 这很有趣哈、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两者之间有很不同的这种哲学，很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这种背景，但是呢，神就偏偏把我们两个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没有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机构里面。感谢主，他也祷告了三十几年，我也祷告了三十几年，神终于听了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哈，现在把我们放在同一个，除了刚才校园以外，我们有个国际关怀协会，他现在是我们国际关怀协会新的总干事，我们在一起配搭侍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今天神可以把朋友的情谊放在我们的中间。在这里面，你们几位老师，我们都是多年的朋友，但是主没有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同工的团体里面。但是求主今天早上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一起做同工的时候，求主把这样一个朋友的关系给我们。所以在过去这些年了，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朋友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同工之间能够让我们去经历去享受。我就发现今天在华人教会的那个结构，教会的结构里面大概有两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一个现象呢，我把它叫做什么，叫做老板跟伙计的那个关系。每一次我们一听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很不喜欢哈，说这怎么我不要做，我不要做雇工，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做雇工。这事实上呢，我看过有非常非常好的老板跟伙计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很成功的企业是有很好的老板跟企业的关系。凭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老板跟伙计的关系就一定不好呢？有的时候也许这是神的一种安排，所以我不在这里批评他的是非对错，这是一个现象，是一个事实。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教会的领袖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一种合约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是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发现你在一个地方侍奉主三年五年就换一个工厂换一个教会，我想这也是神的一种带领。是理想不理想是一回事，合不合适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看有这种老板跟伙计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我觉得这种关系比较少，这种关系呢你在东南亚在亚洲看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的这种属灵的领袖或者是教会里面全职的同工跟代职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什么关系呢？是一种议员跟总统的那种关系，不是老板跟伙计。什么叫议员跟总统呢？啊，我们教会有什么堂议会，我们教会有什么会友大会，我们教会今天很讲民主哈、啊，所以就发现呢，牧师呢是民选的，是开了会友大会以后，经过了投票，他们说好、啊，我们要接纳这个传道人做我们教会的这个领袖。那么那些长职他也说，我也是民选的，那你是民选的，我也是民选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的结构里面，就产生一种议员跟总统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那么我是议员。你是牧师，你是总统，我尊你为总统，但是呢在整个事工的发展上，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在美国最常听到的一个叫 check and balance 的这个关系。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想，我们在最近有老师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种 check and balance 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产生在议员和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所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这种 check and balance。 那怎么 check 怎么 balance 呢？就是说我要看看你到底在教会里面你用的钱到底有没有用错，你用的人到底有没有用错，所以我事事呢要跟你什么样来制衡。我再说，这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今天教会里面有的一个现象。那如果今天你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呢，我们今天看见国家也 run 得很好啊，他们是有议员啊，有众议员，有参议员，跟总统之间有非常非常融洽、彼此制衡的关系。但是是不是最理想？这个让同学们你自己以后慢慢去体验，慢慢去观察，然后慢慢找到你要有的答案。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老板跟伙计，今天我要在这里分享的也不是议员跟总统，是同工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我常常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谈太多太多，让我们慢慢慢慢变成口号式的一些诉求。一般华人哈，所谓海峡两岸，大概我们都很会喊口号，不管海峡这边，不管海峡那边，我们都很会喊口号。其实我们慢慢慢慢教会里面也很会喊口号，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我们偏偏爱不来。我们明明知道，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中，从这个刚才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一开始讲彼此相爱，十七节的结束最后一句话讲彼此相爱，整段圣经是从彼此相爱讲到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我们爱不来？因为在这一段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讲到彼此相爱的经文里面，有三次讲到一个词叫做朋友。今天我常常说，也许不是在喊彼此相爱的时代，我们应该想说我们好好交朋友的时代。那你说交朋友这多世俗，彼此相爱多属灵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搞错了，亲爱的同学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这一个朋友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而且是从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提醒我们的东西。所以你看在这里，我们不要再一天到晚喊这个喊的。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个人最向往，我个人认为比较吸引羡慕的，就是那种朋友与同工之间的那一种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事实上你看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不只是一次，三次，两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么摩西也是一样，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神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他说神跟摩西讲话就好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神也看重跟他同工之间的那个朋友的情谊和那个关系。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看这个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到那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刚才说在这里提到是从彼此相爱讲到彼此相爱，所以整个讲朋友的 context， 整个讲到朋友的背后，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主要，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彼此相爱。那么那个彼此相爱如果是一个理论的一个 context 的一个基础，那个内涵是什么呢？那内涵就是要有一种 friendship 在里面培养出来。那么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每一节都提到朋友，每一节都提到朋友。那么我们就好好想想看，我们既然叫做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我要跟我的同工要有什么样的朋友？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不是吗？那哪一种朋友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年来，当我在看这三节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主耶稣用心良苦、语重心长的给我们提到，也许我们这些年来没有注意到的那一个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基础的那种友谊的关系。第一个，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这里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人为朋友啊，提到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他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什么样一种朋友？很明显，这个朋友不是酒肉朋友。很明显的，这个地方讲到的朋友不是那个单单外表天气好的时候的那种朋友。那种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那种朋友我们叫做文景之交的朋友。当我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这文景之交这四个字到底从哪里来的哈？后来我就发现是战国时代。哇，我昨天看了一些这个成语的书哈，你们准备讲到的时候，特别跟中国人哈，那么有的时候讲成语，讲一些这个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我认为是一般的启示哈，一个 general revelation 在里面哈，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文景之交是从哪来？战国时代赵国有一个名叫什么廉颇，他是大将军，结果为了那个和氏璧，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也很精彩的人，那个人叫做蔺相如。 那么这蔺相如呢跑到秦国去，为了这个和氏璧跟十五个城交换，这故事我们就细节就不去谈它了。后来他回来以后，赵国的皇帝就非常欣赏这个谁呢，非常欣赏这个蔺相如，然后呢一下就把他提拔到本来在廉颇之下，现在成为廉颇之上。那么当他在廉颇之上的时候呢，廉颇受不了，廉颇就非常非常的醋劲儿来了哈，就看到这个蔺相如呢就恶从胆边生，就我一定要给他一点好看，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找这个蔺相如的这个要来羞辱他。那这蔺相如知道了以后呢，就常常躲他，看见廉颇从那边来了，车队来了，他就叫他车队躲在巷子里面。后来人家就笑他，说你难道怕廉颇吗？他说我不是怕廉颇，他说你知道我不要跟他对，人有人的软弱哈，如果用圣经上面讲的话，他说如果我在那里跟他面对面冤家路窄，我们两人一翻怎么办呢？因为今天我们赵国呢，人家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两个人，如果我们两个人再用圣经上的话相咬相吞，那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他就让他。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哈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几个成语哈，比如说远鼻归赵是从这里面来的，负荆请罪是从这里来的。不过今天我讲的是文景之交，为什么？后来廉颇受了很深的感动，他就觉得他过去太对不起蔺相如，后来他们就变成生死之交。你看在这里说什么是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第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呢？是舍，是舍。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人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看重说我要跟他交往，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当然希望我得着一些利益，所以常常有人与人之间有 give and take 这两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个地方主耶稣提醒我们，当你要 take 以前你要先 give。真正的朋友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这才是在主耶稣教导我们关于朋友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舍什么呢？舍命，把我们的命给摆上，把我们的命就到了一个地步呢，真是到了文景之交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在朋友是讲那种酒肉朋友吗？单单只讲那晴天之下的朋友吗？好天气之下的朋友吗？主耶稣说了，我们一个人盖房子是盖在磐石上，一个人盖房子盖在沙土上，然后呢等到风吹水冲雨淋的时候，然后撞住那房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建造要受考验，朋友的关系也是一样。今天绝对不是在好天气的时候，你好我好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密切，我们今天的朋友的关系是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朋友的风吹雨淋水冲的考验？40多年来感谢主，主给我很多很多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受到这些朋友吃了他的亏，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到了一个地步对朋友非常非常的失望。后来我就常常说，刚刚我还跟斯文龙老师提到，我说我发现很多时候老朋友不见得是好朋友，好朋友也不一定非要老朋友不可，所以这些老朋友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认识40多年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老朋友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爱还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贝的礼物。但是呢，今天的关系不是单单看时间，不是看老不老的问题，而是看我们那个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提醒，到底在过去，到底现在，在我侍奉的岗位里面，我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朋友，是不是真正能够胆肝相照的朋友？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这个朋友是什么呢？这个朋友是一个舍命的爱的一种朋友。 第二呢，在第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请注意哈，他你们若说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对主耶稣来讲，十四节给我们提醒另外一个这个朋友的这一个定义哈。这个光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使人发热啊。好在这个不是我干儿子在这边讲到，如果干儿子来的时候，那就把这灯要关掉。我的干儿子是戴季中啊，只要他你们知道就好。如果他那个第二个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这里提到的另外一方面的朋友是指提什么？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请注意，当耶稣讲到说你们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是吩咐，你们是听从的一个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地位的高低，或者年龄的大小，或者职位的轻重，很难做朋友。但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他在这里说，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我是吩咐你的人，那你们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换句话说，在那种命令的吩咐和对吩咐的回应的那种关系里面，可以建立一种朋友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同工里面也是一样，不是单单同辈的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同工朋友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神把那样的一个上下年纪老少地位不同也放在那样一个朋友的关系里面。但是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十三节。十三节主耶稣基督先讲什么？他先讲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个朋友的关系先从哪里来？要先从上到下先出来，而不是说我们等对方怎么样来爱我，我才来爱他。到后面他怎么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那个拣选的次序是从主那里来的。很多时候主当把我们放在一个工厂，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地位，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不是等弟兄姊妹来做我们的朋友，是让我们先去关怀，先去爱他。你看，你要吩咐他来遵守之前，先在十三节讲到什么？先在十三节讲到舍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朋友不可能在这种层次不同的地方的一种关系。我们今天需要在主的面前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那个先后的关系。两年前主带领我们从一个团体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个海外校园。当我回到海外校园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考验。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回去做同工，那海外校园的总干事是谁呢？是苏文龙牧师的弟弟苏文峰牧师。那当我要回海外校园侍奉的时候，当然我也很高兴，他们也很兴奋。哎呀，感谢主，一个老同工离开了一个团体，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回归了，又回到校园侍奉。但是对苏文峰牧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他年纪比我小。第二，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辅导，每一个礼拜他要到校园团契来报道一次，我们有很多在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交通的时间。所以当我回到海外校园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有一天他就跟我摊牌，他说，李哥哥，你要回海外校园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来做你的总干事 这个我实在不晓得要怎么做啊。那么好不好，你考虑做总干事，我来接受你的吩咐啊。好，就照着这一段信任，我来接受你的吩咐。后来我就告诉他，当然长话短说，到最后我坚持没有接受他的这一个吩咐来吩咐他啊。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文峰，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我们为什么不活出一个能够让许多弟兄姊妹和同工们羡慕的一种团队的侍奉？为什么一定要年纪大就来做头，年纪小就来做跟随者？凭什么辅导就一定永远做领导，那被辅导就永远不能做领导？我说文峰，我们好不好在主的面前真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在今天华人的教会留下一个同工之间也能够做好朋友而活出美好的见证令人羡慕的团队。感谢主，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你知道为什么？基本上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彼此有很深的友谊的关系。今天哈，我们看华人教会，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痛苦的是什么？真的让我们非常痛苦。我们看见今天华人教会的领袖非常非常不容易配合在一起，团队的侍奉。我不晓得，3年前我进入60岁，过了60岁以后，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想到今天华人教会的前途，我说主啊，真的我在你面前真是像雅各抓住天使不放他，我说你不祝福华人教会，我不让你走，求你把这样一个同工的关系给我们。但是我们发现你有恩赐，我有恩赐，你也很能干，我也很能干，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山容不下二虎，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说我愿意把我这个老虎变成翅膀，成为你这个老虎的翅膀，让你能够如虎添翼。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章30节。如果你只是去看那一段经文的 context， 不是单单讲到一个人跟主之间灵这个灵命的关系，主耶稣要更成长，我要更减少。你如果看那个 context， 那个施洗约翰所讲的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如果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放在同工的关系，成为我们一种同工之间的一种彼此相待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教会复兴，今天我们在讲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今天我们在讲让教会都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才真正有盼望。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希望看见教会能够复兴起来，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也很重，当我们进到工厂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怎么样能够扮演好我的角色，把这个教会能够带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一个人与人之间，上帝把恩赐给你，上帝把恩赐给我，怎么样配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有的时候想想，我有好几个好朋友都是非常能干，如果把这些人合在一起，弟兄姊妹的力量多大。但是不行，不行，今天你小我小，今天你年轻我年轻，今天你刚出道我刚出道可以，但等到你的工作有一点果效，等到你的恩赐被很多人肯定，等到你已经被人很多人欢迎，被很多人这个称赞，很奇怪哈，当别人称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而你不是你不是大卫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真的。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扫罗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如果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如果你是大卫，你会很高兴吗？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扫罗我会很痛苦，我是大卫我也不会高兴。反正这句话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说如果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是扫罗我当然嫉妒就来了，对不对？哈，哦，千千归我，万万归他，只剩个皇，我那个皇冠没有转移了。这个不是对扫罗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过的事情，那对大卫就是好过吗？哼，大卫这句话变成给他一个很尾巴翘起来骄傲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我盼望我们真是很严肃的从这个基本，从这个朋友的角度来看，侍奉人际的关系，看到整个我们华人教会的前途，整个今天世界这个教会的前途。我一直强调华人教会哈，因为我发现这好像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诟病。我看这些西方人，特别想到 Billy Graham， 我常常讲，我每一次想到 Billy Graham 我就很受感动。他手下有几个大将， Dr. Wilson 可以自己出来一个 Bill Wilson Crusade 没有，领唱的 Cliff Barrow 到现在他还跟着 Billy Graham， 在 Billy Graham 的阴影底下侍奉主，讲不好听，但是他几十年守住他的岗位。如果今天 Cliff Barrow's Crusade 没有问题，他可以带领很多很多人开很大的布道会。还有那个大家都很喜欢他的 George Beverly Shea， 我记得刘牧师，我们1974年我们去瑞士的时候去开那个洛桑会议的时候，我们从外面走进这个大会堂，看见一个我的偶像站在那里。我不知道那天有没有跟刘牧师讲，一看见 George Beverly Shea 站在那里，我冲动到眼泪就出来了。你看这个人，我这人感情多丰富啊！哎呀，看到眼泪都出来。哎呀，在那里他又是人高马大 ，Chris 那个 George Beverly Shea， 他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出来。听说有一次 Billy Graham 布道，他请他的同工这个 George Beverly Shea 唱这个 I'd Rather Have Jesus。他在拿手，他唱完以后 Billy Graham 站起来就呼召很多人信耶稣到前面来。但是你看他们西方人，他们可以配搭在一起，这些都不是一些小人物啊。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所以那天呢，我不是在劝勉苏文峰牧师，我那天在责备他。我说我带你带了几十年白带了，怎么到今天你还会说你哥哥你来做总干事，我来跟你，我来配搭你。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的时候，记得约翰福音3:30，除了讲到我们跟主在灵命上面的关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以外，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一节圣经跟同工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如果今天我能够跟我的同工到一个地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这是多美的一个见证，多令人羡慕的一个见证。但是今天我们很难，今天很难。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我们看这个第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13节讲到舍命的爱成为那个友谊的那个基础。14节提到顺服的爱，我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遵守，那你们就是我的朋友，那种彼此那种顺服的那种爱。13讲到敞开交通的一种爱，我从父那里领受的我都要告诉你们，这样你们就不再做我的仆人，你们做我的朋友。刚才说有大小有高低，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大小，已经没有高低。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完全变成在主里面平等。那个年龄的因素，那个恩赐的因素，那个年资的因素，那个职位的因素，都变成不重要，不重要。虽然那个有它的意义，但是那不能成为我们在同工之间那个关系的拦阻。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提醒的，就是彼此的敞开。你能不能够所谓胆肝相照，你能不能够真是很朋友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真。这又提到多年来我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太不真，人跟人之间假奉虚谎，人跟人之间装了许多的面具。我最近看到一个漫画，一个很讽刺性的漫画，很明显是一个师母回到家对牧师讲：好了，不要笑了，就是那么一句话。那个师母回到家对她丈夫讲说：好了，不要笑。什么意思呢？所以她从礼拜堂回来啊，她就在那个星期笑，笑到回到家还是那个样子。那个跟刚才你们领唱的时候说要喜乐不一样哈。好，我刚才大概最喜乐的是弹琴的那个人最喜乐，刚才看他弹到最后，哇，整个人笑的，我刚才笑是因为受他的感染笑，就是他说好了啦，到家了，不要笑了。好可悲，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笑容，很多的表现都是做出来的，装出来的。如果今天我们要真成为朋友，当然那个交通分享的那个技术很重要啊，但是基本上求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真实的心态。所以当我看到这三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挑战。我说主啊，虽然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你一直提醒我同工跟朋友的关系，我昨天在把这三节圣经再重新做一个整理的时候，主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我的祷告是说，主啊，如果今天人没有办法把这三节圣经你当年对朋友很深的定义，很深的那个解释说得清楚的话，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在主里面很认真严肃的来想人际的关系，同工的关系。特别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做全职的领袖跟代职的领袖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 friendship 朋友的情谊。有一首歌我们都很熟悉，叫耶稣恩友，那个英文叫做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那个 friend 就是 Jesus， 对不对？但是有一次我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很受感动。 What a friend 苏文龙是我的朋友， What a friend I have， 他那个 friend 是苏文龙， in Jesus。所以当我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两方面，一方面也是想到跟主之间那个灵命之间的关系，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另外也想到同工之间的关系。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耶稣就是我的好朋友，但是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但愿今天你的同工成为你的 friend， 是在基督里面所给你的 friend。当然这个 friend 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在过程当中带来可能的伤害，但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是经得起考验。我有很多很多好朋友，我的儿子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爸，你的毛病就是什么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那我说你怎么说好朋友？好朋友的定义就是一个两个三五个才叫好朋友。他说哪里你都是好朋友。 他说因为你把什么人都当成好朋友，所以你以为人也把你当成好朋友，结果你最后受伤。哦哦，我儿子讲这句话很有深度，很有深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好朋友的名单就开始减少了。在我的好朋友的名单里面有一个人哈，叫饶孝吉，很多人都认识他啊，也是刚才我们说的熟悉和敬爱的哈，这个传道人，他跟我不一样哈。那个范大林说啊，我叫大同电锅，人见人爱，这是范大林说的。说他一看到饶孝吉，说满脸横肉，人见人逃啊。但是你不要看他外表这样，他的心地非常善良啊。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两个人大概是在我所有的朋友里面吵架最多的一个对象。不要忘记了啊，不要以为好朋友，你如果看看圣经，看主耶稣基督给朋友下的定义，绝对绝对不是我们过去传统印象想象里面的那一个朋友的关系。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韩国，也是1974年学员传道会，他们有一次是大的福音大爆炸的聚会，那我们是被大会请去当观察员，住在 President Hotel， 非常高级的一个 hotel。 后来为了一件事情，我们两人在同一个房间吵到一个地步，有人来敲门，敲门敲门，后来打开门一看，香港的蔡元云医生，他以为里面发生命案，他以为我跟饶孝吉打起来了。一直到现在，我到香港去碰到蔡云，他一定要再提一次我的这个糗事。他说你记得吗，1974年的时候在韩国，那个时候你们在房间里面吵得这样，哎，我以为你们要打起来了。我们那时候为了一件事情，我们真是吵得非常非常的不可开交，但是弟兄姊妹一点没有影响我们之间那个友谊的关系。朋友不是这种好天气底下的关系叫好朋友。所以呢，我最近就自己就想了一句话，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朋友，上帝把同工赐给你，把同工赐给我，不是单单为了工作上的目的而已。上帝把同工给你给我，也是为了我们灵性需要的缘故。我再说一遍哈，同工不一定只为工作，同工也是为着我们的灵命，上帝为我们预备同工。所以如果